我们继续第十章。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把经文先念一遍。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撒加利亚书第十章。找到了，请。当秋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
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
使田野生长树树。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不是所见的是虚假，
做人所说的是假梦。
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因故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
因我大军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
他们如骏马在镇上，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镇上，将仇敌践踏在界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眷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之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同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带领他们出埃及地，召举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会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渗出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淹没。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好，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求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你说羊认得出牧人的声音，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求你跟我们你的羊群说话，奉主名祷告，阿们。好，那么撒加利亚第十章，这里特别显出耶和华是牧者，他看顾他的羊群。这里是九章里面下半段所开始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在十章里已经发大了。这个图画就是耶和华神，他是牧者。那么我们我把它分成五段。那么这第一小段呢，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到真神和假神的区别。第二小段第二节说到以色列人没有牧人。第三节说到耶和华是大牧者，或者我把它叫成基督是大牧人。第四节就更加的明显，这里是说到以后有一个弥赛亚基督出现，基督从犹大而出，第四节到第五节。那么最后从第五节到末了就特别说到耶和华神使他的羊群归回，这个就是第十章，特别是这个图画是牧羊人和牧羊的一个图画，是第十章的主题。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他告诉我们 他你说到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真神和假神的对比。那么他第一节说到春雨的时候，你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春雨是什么？以色列的气候，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两个气候，就是一个是雨季，一个是干旱的节气啊。那么雨季呢，开始是从大概十月，大概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个然后到了一直到明年的四月左右啊。那么有一些是秋雨，就是十月的。那么这个春雨呢，就是年头了，就是一月二月。不过其实这个原文里面是 later rain， 就是晚雨。晚雨就是说这个秋雨的最后的一个季节，大概是三到四月，现在的三到四月就是最后的下雨的时候，之后就不下雨了，就越干燥，一定夏天已经来了。那么他就说你要向耶和华神求雨，求雨，那么他就必将甘露使田野生产蔬菜。那么呢，第一节是要跟第二节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因为第二节他告诉我们家神就是家里面的神，以色列在这个迦南地附近啊，这些他们这些外邦人家里面有这些小小的神像，现在考古都发掘出来很多这种神像啊，这些神像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家神啊，特别在创世纪记载到这个拉杰回来从巴旦亚兰回来，他就拿了爸爸的神像，因为拿了神像就代表他有这个神，这个假神的祝福啊，跟着雅各回来啊。这个神像呢，他说这些呢神像呢所说的是虚空的，普世所见的是虚假的，做假梦的人所说的是假的啊，他们给人的话是白白安慰人的，就是让他们说一些好听的话，就好像你去中国人去求签啊，那些道士跟你说一些好听的话啊，白白的其实给你一些假的安慰，不是真的啊。他说白白的啊，原文里面是跟这个虚空的虚空，在传道书里虚空的虚空，这个虚空就是白白的这个意思。那么他说众人如羊流离，因为没有牧人啊，这也是这个对比，就是在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犯了时间里面神说你不可有偶像，不可以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他们竟然去拜他们在身边的这些神啊，这些神有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神，有巴利亚斯他路，有摩勒等等啊，他们真的去拜这些神啊。可是神耶和华神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虚假的。圣经里特别提到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要跟其他的神，因为他们的神都有名字，耶和华是说到他是那个唯一的真神啊，其他的都是假的。这个鱼不是其他的这些偶像啊去有能力叫这些雨下来的，雨是神所创造的，神是这个掌管者，以众的掌管的，他是创造者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对比。这里特别刚才我们告诉我们这个雨呢，就在迦南地其中一个最出名的这个偶像就是巴利，他在很多的民族当中，这些外邦人当中都有啊，特别是当耶洗别他们娶了这个外邦人北国娶了外邦人的女人。进了北国做皇后之后，然后之后就进了南国等等。他们这个巴勒他是一个雷神，打雷的神，他也是降雨的神。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呢，有时候他们就去求这个神，他不信靠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在这里说，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神求雨，其他的都是假的虚空的。那么耶利米书14章，耶利米我们知道是南国王国最后的其中一个先知，他那里就告诉我们 这个他们的情况，十四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因为以色列人真的以为这些巴勒能够帮助他们，因为这个是生与死 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大麦不能收成，没有雨，他们 就生活就非常困难，他们就有旱灾，所以呢，他们就去求这些巴利神。可是耶利米说，这些假神能够降雨吗？问问题，神很喜欢问我们问题，天能够自降甘露吗？耶和华我们的神能如此的不是你吗？啊，所以那你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被掳就是因为他们去拜这些神，包括这个雷神，这里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啊。这里那我去在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博物馆叫做圣经地理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就是巴利的像啊，这个巴利的像，这个你看他的右手是拿起来的，他这拿起来干嘛呢？他就要把雷打到地上，他就是一个假神，他其实很小，只有 几公分的这么大小，很小的一个人像，他们会对一个手指头这么大，很小啊，他们就是把这些人像放在家里面啊，他们要拜这些神啊，这里当只有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是迦南人所拜的神啊，雷神巴利啊，他也有时称为雨神啊等等，就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是啊，神要以色列人知道这些虚假的神啊。那么他提到了四个事情啊，一个是说到家神的是虚空的，刚才我们说到创世纪三十一章拉结。偷了他家他爸爸的这种像啊，就是可以放在口袋里面的有一点像中国人的那些护身符类似这样子，这个样子的概念第二点就是说到普世，他们所说的是虚假的啊，普世占卜这些都是神在律法上禁止以色列人去做的，在申命记十八章十节到十二节就说到这个他们神禁止他们去做这些占卜啊，拜这些这个灵界跟灵界接触这些事，神都禁止他们去做。但是当我们去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犹太人这样子做而也看见哦，他们就是其实是在学他们周边的外邦人。其实神叫他们进迦南，就是要他们分别为圣。不要向他们学，可是他们就向他们学。那么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就记载了巴比伦王他尼布甲尼沙，他在那边占卜，他要把他的这些牲畜的脏去检查，然后根据这个脏的形状或者他某一种的表现，他就是觉得神说这个神说那个基本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迦南人他们常做这种事，可是以色列人也做这种事那么在这个被掳的过程当中，就有许多的这种假先知发梦的，然后他说耶和华神跟我说这个，可是神没有跟他说话还有一些白白安慰人的特别是耶利米的年代，当巴比伦来人来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这些有许多的这些假先知出现，他说没事没事平安都没事没事其实这里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新教会里面也有会犯这种错，有时候我们是讲安慰的话，可是我们不一定是我们就是这教会可能有时候没有去说到我们人的罪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只是说一些虚无安慰的话。那么这些人呢耶利米书就告诉我们那时候的情况耶和华神十四章的十四节，耶利米书耶和华神说，我没有向他们说说预言，我没有打发他们，我没有吩咐他们，我们这些都是虚假的虚无的神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那么第二节那你就开始说到 耶和华神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好像羊一样，因为第九章说到这个神看他的子民好像羊，第二节这里就说到如羊流离。为什么流离呢？因为没有牧人，没有人去牧养这些羊，所以这些羊就跑掉了。羊没有牧人管，他就跑掉了。这个可是神呢，看见这个时候，神是他就体恤这些羊，羊神要爱护这些他的羊。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有说到许多的有许多的处说到耶和华神是一个牧人，那么他的子民是羊啊。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你民数记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的十六节，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人自对不起，这个是摩西啊，摩西他因为他年老了，他要离开了，他就向神求人神兴起一个牧人来牧养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就说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七节，他说可以 请你立起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摩西他自己也是一个牧人，他在米甸做了四十年的牧人，他有一个牧人的心，他看见他就要走了，以色列人就好像没有牧人，他就向神求，求你兴起另一个人来代替我。那么神就对他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里有圣灵的人，你叫他来安守在他头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兴起了另一个人去代替摩西的责任，就是牧养耶和华的羊群。那么到了贝鲁的年代，大概有从摩西的年代有一千年之后，以西结就说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情况。以西结就是贝鲁的时候，那个年代啊，南国贝鲁的时候的年代啊。以西结书三十四章是特别说到牧人跟牧羊的关系啊，我这里抽了几节跟大家分享。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的五节，他说：“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洞，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找，无人去寻，无人去找。”那么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了猎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却不牧养我们的羊。如果你下去看下去几节，以西结书三十四节，三十四章二十三节，我必立一牧人去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所以你好稀奇哦，因为以西结是大卫之后五百年的人，他说我会兴起仆人大卫。那我们在新约的亮光底下，我们就知道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大卫后裔所出现的神所预备的王也是好牧人，也是大牧者。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在又做大牧人又做王的大卫的这个大卫是谁呢？就是当然我们很清楚，就是以后五百年之后所出现诞生在伯利恒生长在拿撒勒的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 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情况，没有牧人，就是没有人去管这些以色列人，而且当中又有假先知，又有巴勒，第一没有人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第二还有这些假的偶像，一天到晚有人说假的假发假梦，然后又说一些假安慰的话， 又有一些占卜，那么他们就好像羊迷失了，迷失了，所以神心痛，所以撒加利亚书十章的二节他说，因无牧人我就受苦了，这些羊受苦了。那么第三节就开始说到这个耶和华他是牧者啊，他说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看眷顾我自己的羊，就是犹大家。那这里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发怒呢，为什么发怒？因为没人牧养他的羊群，这个羊群是谁？他这里告诉我们呢，是犹大家，就是犹大人、犹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神是牧羊人，他是大牧者，可是他要怎么牧养他的羊呢？他要派人去牧养他的羊，所以他说，我的这些牧人不去牧养我的羊，我的羊全部都跑掉，他神就发怒，向这些牧人发怒，而且他说我要惩罚这个公山羊，就是带头羊，要罚他，因为他不牧养神的羊，神发怒啊，我们的神，他发怒其实是个爱的表现，因为他爱他的羊，当他的羊没有得到牧养的时候，神发怒，那么神说，我要眷顾自己的羊，使他们好像骏马在战上。虽然是羊，可是说神要把他们当成马，要带他们去打仗啊，这个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那么那说到这个牧人，那在新约的这个亮光里面，我们就知道主新约多次的说到我们主耶稣是牧人啊，也说到主耶稣呼召人去牧养他的羊。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二章里面，当主耶稣单身的时候，马太福音二章的六节说到他引用了这个马太引用了米迦书五章，他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微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然后他说，他最后一节就是很微妙，他说，牧养我以色列人。哦，原来大卫要诞生在大卫的后裔耶稣啊，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他要生出来是要牧养神的羊，牧养以色列的羊。那主耶稣长大之后，他也跟他的门徒说，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太好的牧人，为羊舍命。我另有羊，却不在这圈里面，我必领他们回来，他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那么在早期的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也看见教会的书信他们认耶稣是大牧者，是牧长比如说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节，他那里记载，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自学使羊群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那彼得五章里面也说到彼得是一个牧人，彼得就是他是一个牧者，他也劝勉那些其他的长老，那些牧者，当羊群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说到这些牧人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这些牧人是跟这个大牧人打工 他们要牧养神的羊群。当我们主耶稣他也多次的差派人去牧养他的羊。在马太福音九章和十章里面就记载，主耶稣就看见以色列人就好像如羊流失。他就基本上就引用了撒加利亚书十章这里的经文。他说主耶稣看见这些人，他说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看见这些羊没有牧人，那主耶稣在下几节，就是十章的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五节，他就差派这些跟随他的人去牧养他的羊去了。那圣经记载说，第十章的第五节，耶稣差派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讲进，宁可往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了。”主耶稣他是大牧者，他差派他的牧羊人去牧养他的羊。在这个最出名的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主耶稣也跟他的门徒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去喂养我的羊，就去牧养我的羊。”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在创世纪七章十七节也记载，他在永世里面他也继续牧养他的羊。太好了，我们的主他真的是好牧人。启示录七章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主这里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新约里面也是神把自己当成牧人，大牧人，他把他的子民当作羊，那么他要牧养他的羊，他牧养羊的方式就是差派牧羊人去牧养他的羊。可是当牧羊人只牧养自己不牧养神的羊，神就会发怒。这个是我们的神。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下面的第三点。虽然没有牧羊人，可是第三节已经告诉我们神会兴起这个牧羊人。那么下面呢，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说到这个牧羊人从哪里出来呢？这个大牧者，这个牧者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第四节他说：“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并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这个他是指着上面，就是犹大家。第三节四节的他，从他出来，从犹大家将会出来一个牧羊人。这个牧人他又用其他的形容词是形容他，他形容他呢是房角石，是钉子和征战的弓，还有他是一切掌权的。这个神形容这个牧人出来的这个形容词。那下面我们就去看究竟这几个形容词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个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在雅各将他临死之前，创世纪四十九章跟他孩子祝福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个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因为雅各说这个杖不会离开他双脚之间，就是这个权柄，这个杖等到希罗就是平安来到，万民就要归顺这个是指的，他是指的犹大说的犹大。那么那我们下面就看这几个形容词第一个形容词呢是这个房角石。房角石，一提到房角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前面弟兄们带我们去查考第四章也提过一个石头，那个是顶石。那个顶石呢是最后一块石头最后一块装上去。现在房角石呢是第一块石头，头块石头在这个头块石头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就是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一句话在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引用了这个诗篇118篇，因为那边是指着这个犹太人不要这个耶稣，可是神却把他成为头块的石头，被人抛弃的，可是神却成为了最宝贵第一块石头，这个是我们眼中就看为稀奇的事情。那彼得当他讲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4章11节12节，他也提到了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可以靠着得救的。保罗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房角石，以弗所书2章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彼得也告诉我们，基督是房角石，彼得前书2章6节，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依靠他的人并不知羞愧。主耶稣就是这个房角石，所以在撒加利亚书3章，当神描述这个弥赛亚这个牧人这个王出现的时候，他是说到这个他是房角石。那么这里有一些照片给弟兄姊妹看，这个是在迦南地Ramallah 是阿拉伯人的地方，他们建立一个建筑物，第一块石头打下去，这个是一个仪式啊，这个是就是第一块石头房角石啊，这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里面的圣殿的墙，这个是西南部的墙啊，下面我指了一个箭头，西南部下面第一块放上去的石头就是头块的石块石头，第一块不可能放在上面的嘛，肯定是放在下面的啊，房角石第一块放下去的头块石头。那么第二个形容词是钉子啊，还有他也提到了一个弓，还有提到了权柄。这个钉子呢，有在旧约里面至少可以有两种的用处，一种是帐幕里面的用处，帐幕不是有布吗？布外面要它是要钉在地上，它是要用一种穗子钉子钉在地上，稳固的钉在地上，所以那个布那些四块布才不摇动啊。这些布呢，在就是用钉子钉下去，所以出埃及记27章19节就说到了这个穗子，应该是读穗子这个钉子所以这个钉子的功用呢，是稳固那个会幕啊。会幕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教会。这个钉子的功用啊，它稳固它的教会。还有钉子还有一个功用，钉子呢是可以放在墙上，然后挂一些东西在墙上。那么在以赛亚书22章有这样子的记载，就是说到有一个人，他就叫做以利以利亚敬是大卫的一个不是大卫啊，西西家的一个官啊。他说以赛亚书22章21节，要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要把你的腰带给他系紧，把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上啊。这个人是预表主耶稣啊，他是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的父。我要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膀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膀上，因为他是管家，他是大卫家的管家，所以管家是做什么呢？来开门和关门，他们会把管家的钥匙给那个皇宫的钥匙给这个管家我必使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这个钉子就是提到有一次就是这样子的，可以把钉子坚固在墙上所以这个也是说到一个钉子的功用那么他下面继续描述这个以利亚敬的这个预表，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 这里说到钉子跟宝座连上去，所以是钉子说到稳固可以，我们可以联想到主耶稣的宝座是何等的稳固像钉子钉在墙上不摇动一样。然后下面呢又说到他是这个王或者这个牧人是征战的弓说到战士打仗那么下面就说到权柄掌权的是从这个他出来，就从这个犹大家出来。那下面我们就继续看第五节，就说到犹大支派就必会得胜。这里他说到他们把仇敌踩在街上好像踩在泥土当中那么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不羞愧所以是骑马的就是也必羞愧，就是说仇敌骑马的这些神的子民却是步兵，可是连步兵也能打胜骑马的，所以这显出就是神的同在的大能。因为在旧约这个在圣经里面，骑马就是拿来打仗的，可是当这个没有马的人都能够打胜马，就是说到神的权力神的权柄，神的大能，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从下面呢一直下面第六节一直到末了十二节都是说到一件事，就是说到这个大牧人耶和华要把他的羊他的民从北方从南方从埃及从亚述从各地召集回来，把他的羊召集回来就是十章的下半段。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看这个十章的下半段，都是说到一件事，他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告诉我们这件事。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就开始耶和华就以第一个人名称，他就开始说我要眷顾犹大家，我拯救约瑟家我要连续他们，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要发之声都是我就是耶和华神在那边告诉他们这里特别提到犹大家，也提到约瑟家犹大代表南国，约瑟代表北国，所以他这里是说到全国南北国。他这里提到约瑟，因为下面的图画是一个出埃及的图画，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跟约瑟在埃及做王连上去了，所以他就用约瑟，不然的话平常他是圣经大部分的时候说到北国是用约瑟的其中一个儿子以法莲说他说到这个北国。那么第六节说要领他们回来那么我要连续他我要他们必像还没有没从来没有被弃绝的一样所以这里是说到神对他的子民南国和北国的子民的心意。那么既然我们提到神要以色列人归为，那我们就应该去了解一下在历史上以色列人归回的情况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因为神的话就在我们活着的年代应验至少有一部分是应验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从圣经的历史看，他们被掳去巴比伦，然后他们归回，撒加利亚书是第一次归回，然后有第二次Israel 以色列，然后有第三次，然后之后呢就到了新约。可是新约之后呢，即新约到了主后七十年他们又被掳去，因为这次是罗马人来把他们掳去。然后之后呢然后还主后135年还有另一次他们又被掳去，之后就他们就不在应许之地。可是神说的话，神在撒加利亚说的话算不算数？神在借着先知们所说的话，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算不算数？那么过了很长的时间特别是上个世纪有许多的事情发生犹太人有许多就回来。那么这个运动呢有人可以说是叫做西安运动因为他们要回到西安。不过在犹太人当中呢还有一句话叫做 Aliyah 这个是希伯来文 Aliyah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三生的意思。 犹太人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一都是山的，不是下去。第一，因为耶路撒冷在高山上，耶路撒冷在海拔大概有800米的高山上，他们要上去，一年三次上去都是上山。所以 Aleia 的希伯来文就是山上的意思。这句话很有趣，因为这一个字呢是它的字根啊，它的字根是出现在希伯来圣经的最后的一节里面，最后的一章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手上的旧约圣经的排版跟希伯来人用的希伯来圣经的排版有稍微有一点不同。首先，他们有24本书，然后他们书的排版不一样。不过，如果从犹太人的希伯来书呢，希伯来圣经呢，他们最后一本书是历代志下，是最后一本书。如果大家翻开历代志下，你看，如果是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看圣经，因为他们不看新约，他们只看旧约。那么看他们看完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呢？他们就是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36节里面23节，他说波斯王居鲁斯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都可以上去。这个上去就是 Aleia 啊，不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字，不过字根是一样啊，字根是一样。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其实它没有这个母音啊，不过基本上这个 Aleia 为什么他们说他们回去以色列应许之地，就是 Aleia， 就是因为上去就是圣经的结束啊，希伯来的圣经。那个运动呢，可以说简单的来说，就是19世纪就末开始了，就开始慢慢的有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去。我把几个重要的年代打出来，大家稍微的知道一些的这个历史。1917年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Balfour Declaration， 巴尔夫的宣言。这个巴尔夫是一个英国 的一个外交官啊，他写了一封信给英国的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他是Rothschild 一个 Rothschild 家族很有钱的家族，他就跟他说，我们英国要支持犹太人回去，他们说巴勒斯坦啊那个地方去建造他们的家园，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越来越多人回去，直到1948年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有许多的犹太人被杀，波兰德国等等有600万的犹太人被杀，他们就联合国就允许他们建国，建国的时候有65万个犹太人在1948年。那么下一个重要的时间呢这个历史就是1967年，因为这1968年立国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耶路撒冷，还没有得到耶路撒冷啊，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的旧城以外啊，还去不能进到旧城以内啊，所以呢这个在1967年那么那时候他旁边的这些回教的国家就要攻打以色列，在六日以内他们就把他们打败。结果呢，把他个耶路撒冷城旧城也拿下来了，然后结果呢，也把连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 West Bank 或者是西岸，有大部分有很多部分都拿下来。虽然弟兄姊妹看地图的时候，你是看见这个 West Bank， 它写着巴勒斯坦，其实里面大部分很多都是犹太人在居住，那么直到今天直到今天。现在犹太人归回的犹太人，就是从1948年到现在有10倍的增长，现在全国有900万人口，有75%是犹太人，650万犹太人，其他的是阿拉伯人回教徒还有一些基督徒。这个是神做的事，在我们眼前显现啊。那么下面呢这里说到继续说这个耶和华使他的羊群回归，因为他说为什么我要让我的羊群回归呢？这里也圣经说撒迦利亚书10章，因为我是他们的神， 第六节，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是原因，我是他的神，所以我要他们回归。那么这个是跟神跟亚伯拉罕说过的话，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这个耶和华跟亚伯兰说，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神不管他们去到哪里，神要把他们找回来。那么犹太人有两千年的时间，他们常常都说一句话，特别是有一些虔诚的一天会说三次，有一些至少一年一次，在逾越节他们会说，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们说了好多年，有两千年的时间，现在他们真的可以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么下面呢，他就说到这个形容他要让以法莲，就是北国的人或者说其他的十个支派的人他好像勇士一样就好像犹大一样犹大前面他说第五节是说他们如勇士到了第七节以法莲是勇士，就是神把以法莲南国北国都把他们当成是勇士，他们使他们心中舒畅，他们好像喝酒他们的女儿看见就快而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这里是说到他们归回他们的喜乐的心情那么第八节就说到这个牧羊人他要招他的羊回来的一个形容，那么他说我要发资声要召聚他们回来我要发资声，就是牧羊人他会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呢羊会认得出来，因为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而且他说为什么要他们回来呢，要救赎他们，要使他们的人数加增，好像从前加增一样，这个发出资声就是我这里拍了一些照片，这个是一个牧羊人，前面是他的草场，前面没有东西他在守在那边发资声，下一个图看到有一些羊来了，慢慢来了，全部来到他身边，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发资声，他在发出一种牧羊人的声音，那些羊听见就远远的就会跑来跑来跑来跑来跑到牧羊人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听知道我的声音，就是这个是神用牧羊人和羊这个图画来让我们认识属灵的事那么这里是说到一些因为这里是说归回在这个第九节，他不单只说南国和北国归回，他还说从列国中归回，因为第九节他说我要散播他们在列国，这个散播就是撒种的这个描述，那个农夫要撒种，他就好像把种子撒下去散播在泥土上，他说这些散播在泥土上就散播在列国的人，他要把它拿回来，那么他拿回来，这里我就举了几个例子，其实有很多了，只几个，因为有比如说对我们有列国就很多了对我们有兴趣比较有趣的就是中国人开封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也回去了，这个第一个就是犹太人就开封的犹太人这他们在机场，这些机场，这个三个照片都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机场拍的，这个是开封的人回去。他们那么这个呢是印尼马纳西支派现在有一个执事这个犹太人，他们是有一个人开始了2001年，他开始了一个执事，他是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一个部长，他有一天收到一个封信，由印尼写给印度人写给他的，他说我们是马纳西的后裔，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回来，然后他就辞去他做这个以色列的部长的工作，他就开始了一个犹太人的事工，就专门把这些人拿回来这个是他帮助的其中一个家庭这个是马纳西支派印度这些呢所以这些亚洲啦远东啦，这个是亚洲南亚洲啦，这个是北方啦苏联啦，这里有北方的白人白或者是中东人法国苏联还有南美的这些回去的犹太人，这个是他们在机场里面的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议，这个一个图画 是说到他们归回的人数和分布，从1948年到1999年这个的人数，谁归回，什么人归回啊，这里有很多的不同的人种啊。不过我想把一个指出来，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第一个，这里写着紫色的 Utopia 以索比亚 ，OK， 这个紫色的这个图画，你看见吗？从很早，然后慢慢加起来啊，这些是什么呢？以索比亚，以索比亚在哪里呢？在埃及的南部，埃及的南部有这个非洲，以索比亚啊，那、啊、这经文不是说吗？我在埃及中，我要把他们召集，他们出了埃及，从南部召集他们啊，他要出埃及啊，出埃及，第二次出埃及，哈哈，出埃及啊，出埃及。所以第十节啊，这个是第十节，十章的十节，要领他们出埃及啊，领他们出埃及。埃及是在哪里呢？在以色列的地理来说，他们是在南部，埃及统治了非洲啊，南部，埃及代表南部。亚述在哪里呢？北部。啊、北部它代表了北部的一些国家、从北部回来，埃及回来，他们怎么去到埃及呢？因为他们归回的时候，从巴比伦归回、这个不是归回，就是他们被掳的时候，有一群人是留下来的，可是因为留下来他们之后呢，他们就跟着跑去埃及了，包括耶利米，先知耶利米 都在埃及里面，这个是在列王记下25章，以色列人去了埃及。那亚述当然我们知道是北国地被掳的时候，他们就被掳去这个亚述的领土里面，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7章14节，他们被掳到马代的城邑啊，就是他们，可是下面以西结已经说了他们会归回啊，那么他们会归回，他们去那里呢？他们说第十节，他说领他们到基列这尼巴嫩。基列是在哪里呢？如果你以色列，你看以色列的地图，中间有一条河叫约旦河，河东就是基列，就是今天的约旦。他说他们会在基列和尼巴嫩，尼巴嫩还是哪里呢？尼巴嫩是今天有一个国家叫尼巴嫩，推罗西论的地方。他说他们会连基列跟尼巴嫩都有他们的人，因为这些地不够他们住。意思是说，他没有说到别是巴啊丹啊，他没有说到以色列这些普遍我们知道的名字，是因为他说回来的人多的要去到他们的边界了，要去到他们边界，这个是说到回来的人是何等的多啊，这个所以这个基列跟黎巴嫩十节里面说到是这个意思，因为经文也说这地不够他们居住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为什么刚才我指着那个以索比亚的人呢，他们回来很多啊，这个是我八月不是去以色列吗？这个是我们跟我合作的导游，这个黑人呢，如果你问他是什么人，我说我是犹太人，他是黑的，这个是跟我去的一个弟兄这个黑人呢、这个是约旦河，那个黑人他是一个伊索比亚人，第三代他们第一回去呢。他们回去很有意思他们回去就根据圣经的名字，以色列很有意思，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圣经的名字。以索比亚回去第一个行动叫摩西行动出埃及8000人，第二次行动所罗门行动1994年10000人，然后到今天呢有大概有12-13万的这种以索比亚黑人他们很多是当军的，这个人以前也当军的他现在也当军了也当导游也当军不过这个人呢、他叫 Benny Benny 就是儿子的意思，不过他很难得黑色的犹太人已经不能说少了也不能说多嘛，他很难得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弥赛亚的犹太人 Messianic Jews， 就是说他是主内的弟兄，他是我的弟兄，他信耶稣是基督，这种人呢、只有很少的人，有不同的统计，大概2万人左右在以色列。犹太人信耶稣的很少很少很少，他是一个，而且是导游，少的不得了这非常珍贵。他一直跟我们说很多很多这些只有犹太人才知道，因为他会读希伯来文圣经他懂得希伯来文因为为什么？他家里面他从小就是跟着犹太这个旧约成长的。他还告诉我一个秘密我现在跟大家说，他告诉我秘密，他说他知道这个约柜在哪里， 他们说在他们的家乡啊，我不知道是真的、啊、他们自己说了、啊、他告诉我。那这个也是一个以索比亚，你看他是一个军人、啊、所有犹太人、回国都要做当兵，男生当三年，女生当两年。这个黑的他是个黑人，可是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以索比亚来的，这种人有13万左右、啊、这个是跟我们去的一个弟兄啊。啊、这个很简单的介绍、啊、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中间的提图是以色列，以色列刚才我们介绍了南方来的，对不对？以索比亚、一些例子不是全部了、我们也说到北、这个远东来的中国啊、印尼啊、印度、可是大部分的犹太人呢是北方来的，北方来、德国、他们主要分成两种犹太人，一个是德国回来的，一种是这个西班牙过来的犹太人啊，所以他们世界各地回来，现在已经大概有600多700万啊，叫犹太人在以色列。那么最后呢就说到结束的时候，他是说到神可以经过苦海击打海浪，这些都是引用了出埃及记的这种图画。来描述神怎么打败仇敌。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神带着以色列人打败了埃及法老，神说以后我也要做你们的元帅，我也会像出埃及的时候打败他们。他说连尼罗河都会枯干，圣经里记载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的源头，尼罗河枯干就是说仇敌将会被打败、亚述的骄傲都必卑微啊。那么这里基本上这些形容词呢、基本上就说到、耶和华他会、把他的子民召集回来，从北方，从东方、从南方、召集回来，使他们依靠我，不依靠其他的，就好像诗章六节说的，不依靠权才是，不依靠才能，要只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个是十章的结束，神说一举一动就要奉我的名，神要召集以色列人、所以圣经、这样子的启示、预言、如果我们看历史，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预言真的是应验。那我们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和应用，就是神啊，这里十章啊九章啊都让我们看见，特别显出神是跟人的关系，他跟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这里特殊的是牧人和羊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其实是预表着基督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基督是大牧的好牧人，大牧者，他是牧长，他爱他的羊群，就是我们这些被他所召的人。那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因着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他召集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那么信靠耶稣的人，耶稣也跟我们立约，他是教会的房角石，也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必带领他的 门徒好像勇士一样，因为我们是他的精兵，打属灵的征战，把旧约里面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在基督把我们带进哪里呢？带到他自己里面，好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富。因为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感谢主。那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的元帅，你带领我们征战、让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牧羊你的羊群。主啊，我们也这里也要回应主啊，你放在我们身边的羊群、父啊，我们在这里祈求，让我们也有一个牧人的心去牧养你的羊群，好让更多的羊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丰盛，他的救赎的计划是何等的荣耀、他是何等的慈爱。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那宝座上的羔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